美国财政部刚发表的数据显示，中国连续六个月持续减持美国国债，日本已经取代中国再次成为美国最大债权人。这个消息立即引起了俄罗斯的兴趣和关注。官方的俄新社很快采访到专家发表评论，认为中国减持美国国债会给俄罗斯带来好处，因为中国可能将省下的钱以中国公司对外投资的方式投入俄罗斯，因此能够间接的促进和帮助俄罗斯经济发展。国内经济危机使俄罗斯越来越重视中国投资，中国将投资兴建莫斯科到黑山高速铁路等项目一直被俄罗斯媒体大量报道。在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五月初访俄时，中国的一些投资项目亦都将被两国领导人讨论。专门致力于对外宣传而在去年成立的俄罗斯卫星网的报道说，中国投资正逐渐进入远东地区。俄罗斯远东发展部副部长谢列伊金没多久前访问中国时强调，远东地区正为中国投资大开绿灯，并在最大程度上为投资人创造舒适条件。但现实情况却与官方的讲法截然相反，中国投资时常成为俄罗斯各方关注甚至批评的焦点。在一些俄罗斯媒体的报道中，中国的投资形象负面，很多报道突出中国投资所带来的损失和危害，比如因为投资所带来的中国移民将如何威胁俄罗斯安全，如何破坏生态环境等。有影响力的俄罗斯申报发表的长篇调查报道说，在西方制裁和日益高涨的通货膨胀背景下，俄罗斯似乎除了向中国出让自然资源外已别无选择。申报多次报道了在俄罗斯后贝加尔斯克边疆区由中国投资的一个大型造纸厂项目，以及这个项目对当地自然环境和其他领域造成的负面影响。报道还提到了中方贿赂当地官员，以及中方与当地居民关系紧张。中国的这个投资项目包括纸张生产和木材加工，地点位于俄中边境附近，被森林覆盖的莫格钦地区，离黑龙江的大兴安岭不远。中方为了这个项目已经在当地租赁了大片林地。为了保证原料木材供应，中国投资人还计划在未来两年内再租赁与莫格钦地区邻近的另一个地区，图吉罗奥列克敏地区200万公顷的土地，这个能够占这个被原始森林所覆盖地区的 40% 的面积。但当地居民反对抗议出租计划，他们已经上书后贝加尔边疆区政府，并且在媒体上发表了公开信。后贝加尔电视台的报道说，中国在觊觎当地丰富的自然资源，中国租赁林地将使以狩猎和伐木为生的当地居民的生计受到威胁。报道特别提到了中国工人如何在投资项目所在地莫格钦地区工作。从电视画面中看到，森林被砍伐后已经准备好的大批木材，包括熊在内的林区动物被中国工人猎杀，引起当地居民不满。后贝加尔地区的俄罗斯共产党领导人罗吉拿抱怨说，当地居民现在生活困难，但俄罗斯却未能够从与中国的合作和贸易中得到好处。他说，
раньше целыми составами напалму уходил в Китай. Также лес его до сих пор составами продают в Китай.
罗吉拿话，过去系成列火车嘅金属卖到中国，而家数量减少，因为已经剩下冇乜嘢再能够卖俾中国啦。但系木材至今大量出售到中国，而且呢啲木材质量极佳，呢啲嘅贩运渠道好多都唔合法，冇人知道所获得嘅收入都流向咗边一方。而罗吉拿他们从中国进口的只是服装等轻工产业。罗吉拿还说，与俄罗斯一边落后没有活力的景象不同，中国边境城市满洲里在俄国人的眼中迅速变化，正是利用与俄罗斯做生意赚到的钱，满洲里已经多次的翻建。离中国没多远的赤塔市的活动人士萨夫雅杰耶娃则认为，他所在的后贝加尔地区虽然与中国接壤，但中国在当地的投资、双方的合资企业，甚至中国的移民，并非好像大众想象的和报道的这样多。他说，
нас только на словах очень хорошо, на самом деле наше миграционное законодательство.
萨夫雅杰耶娃说，俄国官方所讲的都非常好听， 但是现实完全是另外一个情况。比如移民政策，俄罗斯的移民法极其严厉苛刻，中国人如果想在当地合法工作，雇主需要支付70,000卢布，大约相当于1,500美金来办理工作签证。然后中国人还需要通过俄语、有关俄罗斯宪法、俄罗斯历史知识的考试。这些措施其实是限制外来移民。萨夫雅杰耶娃说，投资气候不好，腐败和沉重的税务负担使大众不愿意来俄罗斯投资，商人更加失去了经商的兴趣，因此没办法期待当地的经济能够有发展。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莫斯科报道。